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圣经所指责的懒惰，不是普通我们所指的懒惰，而是以懒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闲懒。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拖延症，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不管我们是在有意识还是在无意识的时候，都会把事情和问题放到明天才去处理。长此以往，我们就会把很多的事情都往后推。这在潜意识中是懒惰在作祟，那在神看来是一种罪。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懒惰的地雷，看看我们怎样才可以胜过懒惰。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面对工作的时候，你是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到最好呢，还是你马马虎虎的得过且过呢？当别人看你的生活，留心你的表现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察觉到你是一个既勤奋又上进，在各方面都有贡献的人？还是他们觉得你做事马虎散漫，常常为自己找借口，不肯负责任，或者还加上一点消极跟负面？你想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呢？或者我们应该来问，哪一类型的性情是更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保罗在这里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话，因为他们教会中出现了一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懒惰、毫无贡献、什么都不愿意做的人。保罗就着这种现象来给弟兄姐妹劝勉和提醒。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三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好，以上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六到十三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问，到底这间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先把一些背景告诉弟兄姐妹。原来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头，有些人是不做工的，他们期望和等待着教会去照顾他们，他们依赖教会的支持来过日子。当中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些希腊人， 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不屑于做劳力的工作，就干脆不做工。另外有些人说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他可能随时会再来，不如我们把工作辞掉，专心等他再来好了。然而这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都只是借口，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非常郑重地告诉他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做工的人才有资格吃饭，而不做工的人就不可吃饭。这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原则，值得我们今天留心思想。这些不做工的人不是因为身体不好或者他找不到工作，而是他们懒惰成性，不愿意劳动，只希望享受而不肯付出。这是一种惯性的懒惰，在神看来是一种罪恶，是跟基督徒的生命不相符的。也许弟兄姐妹会说，难道我对工作不热衷，没有做到最好，有一点懒散，那就是得罪神的吗？其实我在这儿呢，只是把神的话语跟弟兄姐妹分享，你所要留心听的是神的话，到底神向你说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神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1，保罗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原来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很过分，他们不但什么工作都不肯做，他们还专管闲事，说长道短，搬弄是非，人生没有方向，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他不去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追求属灵的长进，整天就是浑浑噩噩的，在教会里头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一点贡献都没有，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服侍，而自己呢，一根指头也懒得动。圣经指出，这些懒惰的人是有罪的，而他们的闲懒是习惯性的，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神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人，这些性情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因为它不适合神儿女的身份，或者我们该这样说，这样的生活根本不适合神所造的人。当我们看见圣经对懒惰的人发出如此强烈的警告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不禁也来自问，我是一个懒惰的人吗？圣经所指责的懒惰不是普通我们所指的懒惰，而是以懒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闲懒，他什么都不做，他标榜懒惰，就让懒惰成为他的标签。说到懒惰呢，就让我想到两种动物，一种是学名为阔鱼的动物，阔鱼又叫做鼹鼬，就是咱们俗称的鼻涕虫，它没有骨架，而是纤纤瘦瘦的，像个无壳瓜牛，你把它摆在什么样的地面上，它就粘在上头，躺在上头蠕动，慢慢爬行。而根据研究，鼻涕虫每个小时所蠕动的速度是 0.007 英里，其实它只是在爬行或者在蠕动而已，它的移动是没有方向的，因为它的生存根本不用方向。在英文字里头，懒惰这个词儿就是以鼻涕虫这个字儿作为字根的，意思也很相近。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见过像鼻涕虫这样的人没有？他懒惰的连你踢他，他都不肯动。另外一样我想到的动物是水母。水母是随着波浪而起伏的，它浮在波浪之上，它浮在上头根本不会游动，所以波浪涌到哪儿呢，水母就飘到那儿，它跟着波浪载浮载沉，如果波浪把它冲到岸上，它就会干掉然后死亡。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他的生命的确也像水母，生命没有方向，只是在世俗中载浮载沉，了无意义地过他一生，不晓得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他也没有刻意去寻求，他就是这样糊涂地过了一生。到底神期待我们怎么样去生活？神期望我们活得有纪律，活在他的心意和计划中，充满动力，勤奋工作，不论做什么都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如果基督徒在生活和工作上懒惰，我们其实就好像世俗人那样，活在一个不敬畏神的光景中，因为神不希望我们懒惰度日，虚度光阴。我们都知道，懒惰的相反就是勤劳，就是殷勤，不论做什么都尽上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而不嫌懒度日，或者等待别人替我完成。今天在西方国家，有些人情愿申请政府的救济金，也不肯付出劳力做一份正当的工作，自己赚钱生活。当然，有些人的确有实际的需要，他去领取政府的救济金，但是如果有工作能力而不去做工，只靠政府的照顾生活的话，那就是陷入懒惰的罪恶里了。事实上，今天很多西方国家失业的人是因为没有动力去找工作，或者根本他不想去工作，不打算做工，他只想不劳而获，只等待政府的救济，依赖大众的支援。这在神眼前是罪恶。有些人清早起来不想工作，没有工作的动力，懒洋洋的，于是就打电话给老板请病假。其实他身体并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不舒适，只是他不想工作。他是因为不想做工而想出请病假的理由。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绝对不能这样，因为这是得罪神的。我们即使是做地上的工作，但我们依然要向天上的神负责和交账。神要我们在所有的事上尽心尽力，我们有没有满足神的这个要求呢？不管有人看见，有人监督，或者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监督，我一样自动自觉，我是自动自发的要做到最好。不管那件事情是很容易做的，或者是很枯燥乏味的，当我把它接下来做了，我就尽上自己的全力把它做到最好。在神眼中，神怎么看一个懒惰的人呢？我们可以从箴言书里头看见神对懒惰人的描述。首先，箴言书20章第4节，这里神告诉我们，那些不愿意做工，把该做的事一再拖延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箴言20章第4节，经文说，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一个懒惰的人就好像箴言这里所描写的，他把今天该完成的事情拖到明天，然后明天又推到后天，一直不把它完成。即使他拟定了计划，他想在哪一天做好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懒惰的缘故，最终也不能如期完成。这就是懒惰的结果。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蚂蚁就不一样。箴言书6章6到8节，这里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一个懒惰人连蚂蚁都不如。懒惰人完全没有动力工作，他什么事儿都拖延，迟迟不肯去动工，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失败的。而懒惰人最大的借口就是拖延，其实就是他不肯去做，但却以拖延作为借口。他总是告诉别人，哎呀，晚一点再做吧，我稍晚一点会去做的。结果呢，一拖再拖，依然不肯去做。所以不要说他们因为没事可做，所以养成这样的惰性，即使让他坐上总统的位子，他的惰性也改不了。所以不管是做家务、出外打工，或者是自己做生意，或者他要做决策，都没有分别。要是我们晓得对方是一个习惯把事情一再拖延的人，那我们就不能信任他，因为他没有责任感。你不可能把重责大任交给他，因为他不会在期限里头替你完成。即使他晓得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也不会负起责任。他充其量只是开了个头，但却不会去完成，这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兴趣工作。所以这样的人一生都是失败的。另外一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箴言书22章第13节。箴言书22章13节。这里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穿了， 就是他想逃避工作，逃避责任。基本上懒惰人遇到工作他不肯做，不是因为对某些工作不熟悉或是没有兴趣所以才不去做，而是他根本就是什么工作都不愿意做，所以他会找个借口说外头有狮子，所以我还是不去了。正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去工作，所以有工作来到的时候他就找各样借口去逃避。他会请病假，他会请事假，他找出很多特别的理由不去做工，这是因为他心里打定主意不要做，所以再荒谬再荒唐的理由他也编得出来。我在说这在神眼中就是罪恶，是神不喜悦的。也许有人说了，我真的有些时候是不愿意做工的，但是我要反问弟兄姐妹，什么日子是你很想做工的呢？相信没有任何人每时每刻都很想做工，我们总会有情绪低潮的时刻，但是我们不能让这种感觉成为借口，以至于我们提不起劲儿来做工，或者在工作上就马马虎虎。神也不保证我们时刻的感觉都那么美好，情绪那么高昂，但是不管我们起床以后觉得想工作或者不想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起来工作，因为我们不能够懒散地过生活。我们不能太过于情绪化，心情好的时候才做，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肯做，这是说不通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箴言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箴言书六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这里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原则是什么？这里指出懒惰人是浪费光阴，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睡觉，不是生产，结果什么贡献都没有，他的贫穷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作息要有定时，我们要工作，同时也要注意休息，这是很正常的。神也不要我们整天工作不休息，我们需要有休息的时间，养精蓄锐，一年也要有一些长假，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或者去让自己调整，这并不算是浪费光阴。经过休息或者长假之后，我们整个人都会像充了电那样，更加有冲劲儿，更加有活力，也更加有创意，这对工作是正面的，是好的。比起一年365天都上班的人，工作效率会更好，会更提高。但是这里所说的是那些不做工只睡觉，以睡觉作为借口的人，他把机会，把神所给的才干等等全都荒废了，这很明显的就是浪费时间，虚度光阴。很多人呢无所事事，看着时钟在发呆，一些古老的时钟有钟摆的滴答滴答响声，当你看着时钟的滴答滴答响声代表着什么？其实是代表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而你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消逝着。时间就是你的生命，即使是十秒钟也代表你生命中少了十秒，这十秒钟是永远的消逝，不能再追回来了。即使你现在所拥有的十秒钟跟你先前所浪费的十秒钟已经不再一样，逝去了的时间永远找不回来。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晓得生命消失的这样快速，我们应该怎么样计划度过自己的一生呢？难道我们每一天就是对着电视机看着一个接着一个的电视节目过我们的一生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到时光飞逝的这种感觉，要是你不警觉，你不自律，一天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很可能你一整天一事无成，但你却是显得很忙碌，这正是所谓的无事忙。可能三四个小时，如果你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它很快就溜走了。你可以糊里糊涂的过一天，你也可以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事实上的确有些人一生真的就是浑浑噩噩的，一点成就都没有。如果我们数数看自己一个礼拜所浪费的时间，我们必然感到很震惊，怎么自己这样不爱惜光阴，怎么自己随意的让时光流逝呢？有些人忙着上班， 很多平常的私事没空处理，也许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假日来到的时候，他本来以为可以把一些杂物把它处理好，哪里晓得假期完了，要做的事情还是堆在那儿没有进展，原因是假日太过松懈，没有心情去收拾东西，或者去做自己本来打算要做的事。然而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不抓紧时间去做该做的事，时间不会等你，时间会照着自己的速度过去。你要晓得，每一个小时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让我们管理的，是神容许你在世上还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运用，而你怎么用呢？这在于你的决定。我们再来看箴言书十章第五节，箴言书十章五节，经文说，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会感到羞耻的，那明显的就是罪恶。原来浪费时间，错失机会也是一种罪。我们再看箴言书24章30节到32节，箴言书24章30节到32节，经文又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这几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要指出的就是懒惰的人，他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不加理会，也不敏感。有时候你发现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很脏很乱，好像很久都没有收拾，是因为他太忙了吗？常常不是，很多时候不过是懒惰在作祟，因为他懒得打扫，他懒得收拾，他对家里周围的事情，身边的事情漠不关心。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啊，这只是个人的私生活嘛，跟别人无关，但是其实没有想到，这也是我们生活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见证，不但跟我有关，更是跟神的名有关。神要我们为他多结果子，地能够多出粮食，结果因为懒惰，你看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一片荒芜。试问这是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呢？同样是箴言书十章26节，经文说了，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而箴言书25章19节又说，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把这两节经文合起来看，我们就晓得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指有些人呢是靠不住的，是你信不过的，要是你依靠他，要依赖他为你做一些事情，你一定感到很失望，因为对方靠不住，即使他承诺了答应了也不会兑现，常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吗？别人信得过可以依靠的人吗？你可以接受别人的托付按时完成吗？你可以对你的上司说，把这事儿交给我做。你的上司信得过你吗？你能够按时完成吗？你会把该做的事情在时限当中，在期限里头做好吗？你承诺你的孩子，答应你配偶要做的事，有没有如期做到呢？简单来说，你信守承诺，你守你的诺言吗？箴言书25章13节说得好，忠信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愿我们都是忠信的人。箴言书19章24节又说了，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弟兄姐妹，你看过懒成这个样子的人吗？连把食物放到盘子里了，要撤回到嘴巴里他也嫌麻烦，也希望有人代劳，有人服务，满足他的需要。除非这个人他真的是身体有问题，不然的话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值得可怜和同情。圣经不错，是教导我们要彼此服侍，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同时要彼此鼓励，彼此服侍。但是我们要是利用对方服侍我的心， 对方要对我有爱心，而不愿意做自己分内该做的事，那就是滥用了这个接受别人服侍的权利，因为彼此都是要付出的，不是只有一方付出，另外一方面永远只是接受，永远只是抱着手看着别人忙碌，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这是不对的。不但如此，圣经也形容懒惰的人是愚蠢的。我们再看箴言书26章13节到14节，箴言26章13到14节，这里说了，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这是形容懒惰人的惰性，就好像门上的枢纽扭来扭去，始终没有离开他的位置。同样的，懒惰人他连动也不想动，他只眷恋着他的床，最好整天睡在床上，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用他管理。另外，箴言书26章15节，这节经文呢，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节经文。这里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这跟前边我们看过的经文很类似，也就是作者在书里头第二次提到的形容，对懒惰人的形容，他就是把手放在盘子里，已经拿了食物，但是仍然以为把食物送到嘴巴里头是一件累人的事情。懒惰人呢，他更是不爱听真理，他不想做出任何改变，他宁可接受自己是个懒人，他不在意别人说他懒惰，他乐意接受别人称呼他懒惰虫，乐意接受这个标签，那这样呢，他就不需要再为自己辩护，或者是做出改变。然而，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懒惰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辜负了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因为神造我们，不要我们做一个懒惰人，不要我们浪费光阴，不要我们埋没他给我们的恩赐，辜负他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如果是一个懒惰的人，在神面前是罪恶，是我们要向神认罪，要向神悔改的。好，今天的讲题，懒惰的地雷，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把不同的责任给予了我们，我们应该努力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希伯来书10章35到39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